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呢，人们一直在担心这个伊波拉病毒蔓延的情况啊。那么在早几年的时候呢，又有什么禽流感呢、猪流感啊，然后还有 SARS 哈，这个人们都认为说这些东西呢可能是流行病嘛，对人类造成很大的损害。那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 Nick Bilton 呢，他昨天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对前三个病，刚才说的这些传染病呢，对人类来说健康来说都是很不好的一个消息哈，是应该尽力的要把它阻止住。但是他说，我告诉你另外一个更可怕的消息，或者说是更可怕的一个事情，那就是人工智能。他说前几个事情呢，比如说 SARS 啊，或者是 Ebola 啊，只要人类有足够的资源，人是可以制止他们的，是可以阻止他们泛滥和传染的。但是人工智能呢，这东西是人类自己所创造和发明生产出来的，所以要不给他极少的采取一些措施的话，到未来的时候，恐怕哪一天的时候，我们人类就发现说他已经控制我们人类了，已经无法阻止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快到年底的时候发出了这番感想因为为时稍微晚了点哈。实际上呢，人类最终要被机器控制这个担忧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发生了。1968年，当时的一个著名的电影叫做《2001太空漫游》，这是 Stanley Kubrick， 这个是著名的导演哈，他的一个经典的电影了。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电影哈，叫2001 A Space Odyssey。尽管它是1968年拍的，但是呢，他把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成《2001太空漫游》啊。在这个电影当中呢，人们可以说是被一个毛骨悚然的一幕啊给吓到，就是在那一次，在1968年的电影院里面，人们才知道当机器控制了人，这个机器是人设计出来的，但当它有了智能以后，它反过来控制人的时候，最终你的命都掌握在手里。所以为什么1968年的那个电影能成为经典，听到这个电影的名字，大家可能以为是一个太空探险呢，或是太空漫游，这个可能是一种正面的振奋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实际上呢正好相反啊，它告诉我们这个机器的可怕。所以在这个电影中呢，大家永远难忘的就是下面的这一幕。
Hello, how do you read me?
Hello, Hal, do you read me? Do you read me, Hal?
你能听见我吗, Hal?
Affirmative, Dave. I read you.
我能听到你。
Open the pod bay doors, Hal.
I'm sorry, Dave. I'm afraid I can't do that.
这是一个太空人跟这个电脑在对话，这个电脑的名字叫 Hal, H-A-L。他要求这个电脑呢打开舱门，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是在外舱里面了。但是这个电脑呢，出乎这个太空人的意料，坚决不给他打开这扇门。
What's the problem?
I think you know what the problem is just as well as I do.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Hal?
This mission is too important for me to allow you to jeopardize it.
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Hal. Open the doors.
Dave, this conversation can serve no purpose anymore. Goodbye.
Hal? Hal? Hal?
他在这
不回答了，
不理了。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因为这个太空人呢，这几个太空人决定呢要把这个电脑呢给他拔掉哈。结果这个他们在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电脑断线的时候呢，这个电脑他听见了，实际上他也没有真正的听见，因为他看到这些宇航员的嘴在动，他能够读这个宇航员动这个嘴唇的时候呢，他们在讲什么话。所以当这个机器知道自己的生命要被这几个太空人断送的时候，他造反了。他这一造反，他跟这些人太空人过不去，那么最后的结果呢，是可以说是既出乎意料，也同时呢，也让我们产生非常深刻的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思考，就是有朝一日啊，这个机器它控制人以后怎么样？那么这种恐惧，在1968年的时候有，1978年的时候有，1988年的时候就有，现在有，只不过现在我觉得可能人们会觉得更加的逼近了这种恐惧，因为无人驾驶的车都上来了，对不对？
对，
连那个飞机，咱们、这个、
无人驾驶也有了。
这个飞机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无人驾驶啊，那个驾驶员他把那个一下放到自动驾驶，他就在旁边坐着看书了嘛。当然也不至于，就是说基本上都是飞机自己在开自己嘛，对不对？
对。然后你现在用这个 iPhone 智能手机什么的，它如果要有语音系统的话，那几乎也算是一个半个 电脑人了，也算是半个这个人工智能人了。所以呢，现在的人工智能，人们听上去或者是小的机器也好，手机也好，总是小巧可爱的一个东西啊，相当无辜的。但是呢，随着社会的这个它在社会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有一天可能会失控。因为有个摩尔定律哈，它是说芯片的这个速度和能力每两年就会翻一番。包括软件啊，包括那个电脑和机器人的这个能力呢，成长是非常迅猛的，所以它逐渐的就取代大量的这个传统的不管是白领的还是蓝领的工作。于是它同时呢，它又派生出来一些新的工作，就是说它代替了很多人的工作，同时又要有人来监控他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新的工作当然需要更多的懂得高科技的人来掌握。可是问题，有朝一日如果要是人逐渐生产出一种这个人工的智能，然后这些人工的智能它可以自己在生产或者是复制它自己的话，这个在科技界管他们叫做超级智能，那这个就非常可怕了。这个就有点像刚才那个录音当中所说的，哪一天他想要和人类过不去造反的话，恐怕真的会失控。哎，
对，当然呢，这个问题得这么看哈。首先呢，有一个因噎废食的问题，我们不能够因噎废食。比如说，因为怕这个东西它将来可能是会控制我们，所以我们就不去生产，这是第一，不能怕。第二呢，这个势头你也拦不住，就是这个全世界呢，没有一个人他在控制着这个世界。这个我们现在是说人啊，不是说上帝，就是这个人呢，他说一句话，全世界的人都听。没有这样的一个人，比如说这个人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停止做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哪些事情，没有这么一个人。所以技术的发展呢是不可阻挡的，当然我们可能怕将来有一天他会怎么怎么样，但是不能因为这个怕而不去做。同时即使你怕的话，你想不做也不可能，因为你不做他做，
对
吧？就是说这个技术呢是一定要发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稍微冷静地思考一下这个利和弊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有过这种情况，因为手机上有密码，什么这个电子邮件有密码，据说每个人可能最多的时候可能有七八十个密码，少的时候可能十个左右都有各种各样的密码，银行的密码各种。我们有没有忘掉密码的时候？有吧？
当然有。
你面对着你这台机器，不管是电脑也好，或者是一个自动提款机也好，你面对着这个机器，这个密码人家机器对你说话，是我设的吗？对不对？是你设的吧？那你忘了你赖谁啊？可是你面对着这台机器，他就是不给你把钱送出来，或者他就是不理你，怎么打他都不理你。当你有这种情况，坐在这个机器前面像傻瓜似的想不起来自己的密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引起一些思考？就是说这个机器和人在此时已经在角力，而且他是在为你服务啊，他是在保护你啊，对不对？你不能说随便打几个什么乱字他都让你进去，打得不对他就是不让你进。可是呢，他一方面在保护你，一方面你又对他是又恨又气。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一看这个里面的利弊，这么权衡下来呢，恐怕这个还是要采取就是往前走的这种态度，因为毕竟这个里面它带给我们的好处呢确实太大了。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人工智能哈，就是说人类在未来的某一个时段呢，某一个时间呢，这个机器人已经代替了很多人的工作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出现失控的问题。所以为了未雨绸缪，防范那个时候的失控呢，现在就要采取一些措施。当然不是说把这些技术全部封杀，像这个秦始皇焚书坑儒那样把所有的这些技术全部封杀，你也封不了哈。但是呢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啊。所以呢因为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在未来其实大概不会太远的几十年之后，恐怕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可以控制人的不管是生命健康或者是工作股市的这些机能，这些机器全部都可以像人一样聪明，像人一样的这个就是说有人一般的智慧，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逻辑的思维和思考方面比人大脑运算还快啊，这种超级的电脑它都可以掌控人的这个生活了。你比如说有现在就在研发这种医用的机器人啊，那最早的时候呢，这个机器人的设计呢是用来是帮助人去抗争癌症，就是抗击癌症的。可是如果要是这个机器人它可以自己做决定的话，那么它如果发现这个病人他因为 基因的原因的话，它这个癌症是杀不掉的，在你杀死一种癌症，它马上又会产生另外一种癌症，因为它本身的基因是有问题的话，那么好了，那机器人会不会自己做出个决定来说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人杀死，就别一次一次再治他了，因为从经济的角度，从任何的一个角度来说，那这个人是应该死，他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当然这是个别的基因有问题的人。那还有一种现在在研发纳米机器人，这是一种非常微小的这种也算是机器人，它可以植入到人的体内去，帮助人类去对抗或者是抗就是防止一些疾病，或者是吸收这个自然界的这种放射性的物质等等。那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话，如果要是植入这个小的纳米的机器人到你的这个
应该是一种智能了，
智能了，到你的体内，你比如说得肝癌的几率降低90%，得这个癌的几率降低95%，这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大家都会想要在这种智能移植到自己身上去。可是万一有一天一个邪恶的人或者一个疯子工程师他掌握了这个技术，或者是他可以有一个开关可以控制这些在你各个每个人人体内都有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话，那他可能一瞬间就把整个地球都会毁灭。
这个是思维有点问题哈，这个思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主要的还是就是刚才强调的是有一个人，对吧？所以你不能冤枉人家机器，还是一个人最终要做出这个决定来。很多很多年以前，记得当时呢 IBM 推出了一个电脑叫 Big Blue 哈，深蓝，他跟那个 Garry Kasparov 就是国际象棋大师下棋，最后呢居然赢过一盘，而且还逼和过，当然 Kasparov 最后是胜出啊。当时在报道这个 IBM 的深蓝的这个电脑的时候呢，人们就是说那个电脑啊，它跟人的最大区别就是它不会累啊，同时呢它也不会有杂念，因为人在下棋的时候那脑子会走什么啊，它不会，而且它的计算是以微秒计算，你可能花10分钟算出一个变化来，它在10分钟之内它算的变化那就数以亿了，不知道多少亿了的变化它已经算出来。所以种种的迹象表明呢，就是说最终有朝一日人就会下不过机器，不管是任何的棋类。但是这个从这个我们再一往下引申哈，因为现在所谓的这个机器危险论的这些人呢，他提出来的就是机器它当然不会出汗，机器它当然不会疲倦，或者说它不会走神，但是机器也没有一个东西叫做道德，对吧？
对，
机器它没有道德概念，它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反正你把我设计出来，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机器还有一个东西它不会做，它既不会喝醉酒，它也不会吸毒，这是人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影响人的行为的这些东西它都不会有。但是问题这个话说回来，过去就是一直赞成应该让枪支合法化的这些人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可以用在这儿，叫做枪不会杀人，对吧？哎，是人杀人。那也就是说枪确实它能够杀人，但是它自己不会杀人，是要有一个人去扣动那个扳机它才会杀人。这个枪它的产生是人做的，而且它的使用也是人。现在呢，这些人他怕的是什么？这些机器恐惧论，这些人他怕的是什么呢？他怕的是有一天枪他有大脑了，他自己决定杀人。有没有这一天呢？不知道。但是呢，又有一个电影《Maximum Overdrive》，这是美国的现在恐怖小说大师啊 ，Stephen King。Stephen King 他写的，同时他自己导演的一个电影叫做《Maximum Overdrive》，他幻想的未来的一个社会就是真的枪杀人了。这个枪呢，它有思维了。包括那个去买一罐可乐到那个机器里面你去买的话，那个可乐都杀人，它不用你把那个钱放进去，你只要站在那个可乐机前面，它里面那个一罐一罐的可乐像子弹一样的射发出来，这个因为这个机器有思维了，它开始痛恨人类，所有的机器这么想，就是包括车啊什么，你坐在方向盘背后你根本没法控制，因为这个车在控制你。想象这样，它就这个小说里想象了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所有的现存的机器都起来造反，
嗯，
都有了思维，这么一个可怕的一个景象。当然这个是没有可能了，但是作为一个电影的话，你看着挺好玩的，你也会觉得如果真的这一天发生的话，就考验这个作家的想象力哈。这所以这也是一个，也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电影，同时也跟这个话题也有点关系。
对， 那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专栏作家 Nick Bilton 呢，他提出来两点，他说让令人担忧的是两点东西。第一个就是生产出一种机器人，它能够像人类一样做决定，但是呢，这个问题在于说这个机器人它没有道德观，而且以后可能永远不会有，因为人的道德观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机器人可能做出一些行为和一些举止呢，这个是违反人类道德的，可能这个会失控啊，这是第一点。他说这个是短期的，长期的更长远一点的东西造成失控的原因就是人类最终会生产一种系统，它是和人类一样有人类一样的智慧，而且这些系统呢可以生产更聪明的机器人，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超级智能哈，所以这个东西呢可能会是真正的失控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怎么样才能去解决这个事情呢？现在也不知道，因为现在你比如说可以杀人的这些机器，包括无人侦察机、无人飞机啊什么的，现在军队已经使用了。然后这种小的机器人可以派出去埋置地雷啊，或者是什么，这些机器人也都有了，这个技术军队也在使用了。那所以呢各国也都在陷入这种机器人的这种机器人战士的这种军备竞赛当中啊，所以他说这个比较可怕。所以他建议呢就是要，如果是要只要是有人工智能的这些机器人都应该有一个东西，就是道德啊，都应该有一个道德的准则。那但是怎么样去把这个道德准则放到这些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些机器人身上，这恐怕还是这个很大的课题呢。